第十三章，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第一二段问题：甲，约拿为自己和船上的水手带来什么灾祸？乙，我们从约拿的经历可以学到什么？约拿但愿自己听不到那些恐怖的声响，外面传来的有狂风穿过船索时发出的刺耳笑声，有巨浪拍击船舷时发出的轰隆巨响，还有船板在压力下发出的嘎吱嘎吱声。不过让约拿最难受的是船长和水手们发出的呼喊声，他们奋力跟风浪搏斗，希望船不会下沉。约拿很清楚，这些人有可能葬身大海，而惹祸的人正是他。约拿怎么会陷入这个险境呢？因为他犯下大错，没有顺从他的上帝耶和华。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风暴会停止吗？我们探究问题的答案就能受益良多。我们会从中学到，即使对上帝有坚强信心的人也有可能犯错。我们也会学到犯错的人可以怎样改正过来。来自加利利。第三至五段问题：甲，提到约拿，一般人常常先想到什么？乙，约拿的背景是怎样的？丙，约拿要执行先知的任务为什么不容易？提到约拿，一般人常常先想到他的缺点，例如他怎样固执己见，不服从上帝。其实约拿也有不少优点。要知道约拿是耶和华上帝拣选的先知，如果约拿不忠不义，耶和华就不会差他去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了。圣经提及约拿的一些背景。
列王记下14章25节说，他说服了以色列的边境，从哈马地入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先知所说的。
约拿的家乡在加特西弗，离拿撒勒只有4公里 2.5 英里左右。约莫800年后，耶稣在拿撒勒长大。角柱说约拿来自加利利的一个城镇，这一点值得留意，因为在耶稣的日子，法利赛派的人曾经傲慢地说，你去查查看就知道加利利不会有先知兴起来。约翰福音7章52节。许多圣经译者和学者指出，法利赛派的人一概而论地说，微不足道的加利利从没出过先知，也不会有先知兴起来。如果法利赛派的人真的这样想，就不仅仅是漠视历史，也是无视预言了。回本文，耶罗波安二世统治十部族的以色列国期间，约拿被耶和华委任作先知。当时以利亚早已去世，耶罗波安二世的父亲统治期间，接替以利亚做先知的以利沙也去世了。耶和华曾任用这两位先知在以色列国内肃清巴利崇拜，然而以色列人却再次偏离正确的崇拜，跟随他们的王，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列王记下14章24节。约拿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任务一定很不容易，但他还是忠心耿耿地履行先知的职责。然而有一天，约拿的人生起了很大的变化。耶和华派他去执行一个新任务，他觉得完成任务非常困难。耶和华究竟派他做什么呢？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第六段问题：甲，耶和华吩咐约拿执行什么任务？乙，约拿接到任务后为什么退缩？耶和华对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警告城里的人，因为他们的恶行已经声闻于我。约拿书1章2节。我们可以想象到， 约拿接到任务后为什么退缩？尼尼微在以色列国东面800公里，约500英里，步行的话大约要一个月才能到达。但路途的艰难还是其次，更大的困难在于约拿要向亚述人宣讲耶和华的审判信息。亚述人以残暴著称，可说是灭绝人性。约拿也可能想到，连上帝的子民对他所传的信息都不大理睬，更何况那些信奉异教的外族人呢？尼尼微被称为杀人流血的城，那红书3:1-7，一个敬拜上帝的人独自前往这样的一座大城，会有怎样的遭遇呢？第7-8段问题：甲，什么使我们看出约拿打定主意要逃避执行耶和华交给他的任务？乙，为什么我们不该认为约拿是个懦夫？约拿是否这样想过，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实知道他违命逃往别处。耶和华吩咐约拿往东面走，他却朝西面去，而且想逃得越远越好。约拿到了沿海的约帕城，找到一条开往他师的船。有些学者说他师位于西班牙，如果真是这样，约拿要去的地方远离尼尼微有3500公里，约2200英里。地中海非常广阔，从东岸到西岸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看来约拿是打定主意要逃避执行耶和华交给他的任务。
约拿书1:3说，约拿却起来想从耶和华面前逃往他师去。他到了约帕，找到一条要开往他师的船，就付了船费上船，跟船上的人一起到他师去，好躲避耶和华。
这是不是说约拿是个懦夫呢？我们不该这么认为，因为约拿随后所做的事显出他有非凡的勇气。约拿和我们都是不完美的凡人，常常要跟自己的罪性搏斗。我们当中谁不曾被恐惧抓住呢？第9段问题：甲，有时候我们对于上帝交给我们的任务有什么感觉呢？乙，这时候我们要记住什么真理？有时候我们可能也觉得上帝交给我们的任务太艰巨，甚至是不可能完成的。比如说，基督徒有义务要传讲上帝王国的好消息，但我们可能一想到要去传道就感到害怕。我们很容易忘记耶稣讲过的一项真理：上帝万事都能，马可福音10:27。如果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就能体会约拿的难处。约拿临阵退缩导致什么后果呢？受耶和华管教。第10-11段问题：甲，货船驶离港口，约拿为什么感到庆幸？乙，船只和船上的水手遇到什么危险？约拿所乘坐的很可能是腓尼基人的货船。我们可以想象，约拿上船后找个地方坐了下来，他看着船长和水手们四下忙活，扬帆起航，把船驶出港口。只见海岸线越来越远，最后在眼前消失。约拿可能暗自庆幸终于脱离了危险，没想到天气突然起了变化，海上狂风大作，掀起滔天巨浪，在惊涛骇浪的包围之下，就连现代的大船都会显得很渺小，这只木船就更显得脆弱不堪一击了。这只船到底在巨浪中颠簸了多久？约拿当时知道是耶和华使海上刮起大风的吗？答案不得而知。约拿看见船员纷纷向自己的神求助，但深知那些假神是没有能力解救他们的。约拿的记载说，船也几乎毁坏。 约拿书一章四节。可是正在躲避上帝的约拿，该如何向上帝祷告求助呢？第十二段问题，甲，风暴来到时，约拿就去睡觉，为什么我们不该因此而批评他？乙，耶和华怎样通过抽签表明风暴的起因？约拿觉得自己无能为力，就下到船舱里，找个地方躺下睡觉。他睡得很熟。角柱说，为了强调约拿熟睡的程度，其实则译本还补充说，当时约拿在打呼噜。但我们不该认为约拿去睡觉是因为对周遭发生的事漠不关心。有时候当人的情绪非常低落时，会感到很困倦，很想睡觉。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痛苦挣扎时，彼得、雅各和约翰都因为忧愁而打盹。路加福音22章45节。回本文，船长找到约拿，叫醒他，催促他也向自己的神呼求。船员认定这次风暴非同寻常，是超自然力量所促成的。他们就聚集抽签，看看这场灾祸是谁招惹的。约拿看着他们抽签，排除了一个又一个的人，他的心必定直往下沉。很快，真相大白了。耶和华指引事态发展，抽签的结果表明，风暴是约拿招惹的。
约拿书一章五至七节说，船员害怕起来，纷纷向自己的神求助。他们为了减轻船的重量，就不断把船上的物品抛到海里。约拿却早已下了船舱，躺在那里熟睡了。后来船长走来对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还在睡觉？起来呼求你的神吧，说不定真神会眷顾我们，叫我们不致灭亡呢。众人彼此说，来，我们抽签，看看是谁给我们招惹这场灾祸的。于是他们抽签，抽出来的是约拿。
第十三段问题，甲，约拿向船员说出什么实情？乙，约拿叫船员怎么做？为什么？约拿向船员说出全部实情，坦言自己是全能上帝耶和华的仆人，正在躲避上帝，因而触怒了他，结果连累他们遇上这场可怕的风暴。船员大为惊骇，面无人色。他们问约拿该怎样处置他，才能保住货船和大家的性命。约拿怎样回答呢？约拿也许一想到自己有可能在这冰冷、狂暴的大海里淹死，就不寒而栗。可是他既然知道怎样去解救这些船员，又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去呢？于是约拿说，你们把我抬起来，抛进海里，海就会平静下来，因为我知道是我给你们招惹这场风暴的。约拿书一章十二节。第十四、十五段问题，甲，我们可以怎样效法约拿，显出信心？乙，船员对约拿的提议有什么反应？一个懦弱的人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对吗？耶和华看到约拿在这危急关头表现出勇敢无惧、自我牺牲的精神，一定深受感动。约拿确实显出坚定的信心。今天我们也可以效法他，先为别人着想。我们看到别人有困难，也许他们生活上需要帮忙，感情上需要安慰，灵性上需要扶持，我们有没有献出自己去帮助他们呢？要是我们这样做，耶和华会多么欢喜啊！船员也许大受感动，因为他们起先拒绝约拿的提议，他们设法要让船靠岸，却徒劳无功。风暴越发凶猛，船员看出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呼求约拿的上帝耶和华向他们发慈悲，然后把约拿抬到船舷边，抛进海里。蒙上帝搭救。 第16-17段问题，请描述约拿被扔进海里后有什么遭遇。约拿坠入汹涌的波涛，不断往下沉，他拼命往上游，看到一大堆浪花和泡沫，知道货船迅速开走了。不一会儿，巨浪向他扑来，把他推向水底，他越沉越深，眼看就没命了。约拿事后在经卷描述了当时的感受，一幅幅令人伤心的景象从他脑海中掠过。他想到自己再也看不见耶路撒冷那座华美的圣殿了，他感觉到自己快要沉到大海的最深处，靠近山岳的根基，全身被海草缠绕。看来这将是他的葬身之处，他的坟墓。
约拿书2:2-6说，说我在苦难中呼求耶和华，他就回答我，我从坟墓的深处求救，你垂听我的声音，你把我投入深渊，扔进大海的怀里，让洪流包围着我，你的波涛，你的巨浪把我淹没了。我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了，我怎样才能再次仰望你的圣殿呢？海水包围着我，使我几乎丧命，深渊困住我，海草缠住我的头，我沉到山岳的根基，大地的门栓把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救了我的性命，把我从深坑拉上来。
第18-19段问题，甲，约拿在深海中有什么遭遇？乙，他遇到什么生物？丙，谁促成这些事？且慢，附近好像有东西在移动，这个活物黑黑的，身躯庞大，正朝着约拿游过来。他越靠越近，然后张开大口，把约拿一口吞下。约拿心想，这次死定了。但出乎意料的是，约拿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他既没有被嚼碎，也没有被消化，甚至没有窒息。他以为自己会死掉，想不到现在还能呼吸。约拿渐渐起了敬畏之心，毫无疑问，是他的上帝耶和华救了他，派了一条大鱼来把他吞下去。约拿书1:17，脚注说，译者把希伯来语词大鱼译作希腊语时，用的海怪、巨鱼等词。我们不能确定这究竟是哪一种海洋生物，但人们发现地中海的确有大鲨鱼出没，这种鲨鱼可以将整个人吞下。其他地方还有更大的鲨鱼，鲸鲨的身长可达15米、45英尺，甚至更长。回本文。第20段问题，约拿在大鱼腹中向上帝祷告，我们从这个祷告可以学到什么？这是约拿一生中所处的最黑暗的地方，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已经几个小时了。约拿理清思绪，开始向耶和华上帝祷告。后来，他把自己的祷告完整地记在约拿书的2章里。我们从这个祷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约拿在祷告中多次提到诗篇的内容，表明他非常熟悉圣经。恳切的言辞也流露出他的感恩之心，令人感动。约拿在祷告的末了说，我却要发出感恩之声向你献祭，我必实践誓愿，得救在乎耶和华。约拿书2:9。第21段问题，甲，关于上帝所施行的拯救，约拿体验到什么？乙，我们从中可以学到什么？在鱼腹这个难以想象的地方，约拿体验到，不管人身处什么地方，遭遇什么困难，耶和华都能施行拯救。即使上帝的仆人身陷鱼腹中，耶和华也能找到他， 将他救出来。约拿书一章十七节，人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竟能生存，毫发无损，这样的事只有耶和华才能做到。要记住，耶和华手握我们的气息。但以理书五章二十三节，我们呼吸存活全都有赖于他。我们有没有感激耶和华？有没有听从他的吩咐呢？第二十二、二十三段问题：甲，约拿的感恩之心怎样受到考验？乙，我们要是犯了错，从约拿身上可以学到什么？至于约拿，他有没有甘心顺服耶和华，以行动表明自己感激上帝呢？有。过了三日三夜，大鱼带约拿到了岸边，把他吐在陆地上。约拿书二章十节，试想象，约拿甚至不用自己游回岸边，当然他还是要费点功夫确定自己的方位。没过多久，约拿的感恩之心就受到了考验。约拿书三章一二节说，耶和华再次有话晓谕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把我吩咐你的话告诉城里的人。约拿这次会怎么做呢？约拿一点也没有犹豫。圣经说，约拿就起来，照耶和华的话到尼尼微去。约拿书三章三节。没错，他照上帝的吩咐去做。显然，他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得效法约拿，显出信心。我们所有人都有罪，都会犯错。不过犯错以后，我们是就此放弃，还是汲取教训，努力顺从上帝的指引，忠贞地侍奉他呢？第二十四、二十五段问题：甲，约拿在有生之日得到什么奖赏？乙，将来他还会得到什么奖赏？约拿服从耶和华，耶和华有没有奖赏他呢？的确有。看来约拿后来得知，船员全都幸免于难。约拿甘愿自我牺牲，之后大海的怒涛就平息了。船员开始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而不再献祭给他们的假神。约拿书一章十五、十六节。将来约拿还会得到更大的奖赏。耶稣用约拿留在大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件事来预示自己会留在坟墓里三日三夜。
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至四十节说，那时有些超经士和法利赛派的人说，老师，希望你行一件奇事做凭证给我们看。耶稣回答他们说，这一代邪恶通奸的人老是要看凭证，可是除了先知约拿的事作为凭证，再没有凭证给这一代人看了。正如约拿在巨鱼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会在地里三日三夜。
当约拿在地上复活，听人说起这件事时，他会多么雀跃啊！耶和华也很乐意赐福给你，你会像约拿一样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表现乐于服从、舍己为人的精神吗？请想想，约拿害怕接受上帝交给他的任务，你有类似的经历吗？耶和华怎样仁慈、耐心地教导约拿学会服从？约拿怎样表明自己从错误中汲取了教训？你会怎样效法约拿，显出信心？